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从这个礼拜开始啊，我想跟各位做一系列的探讨，就是我们来讨论一下婚姻应该如何保养，所以我们这个叫做婚姻保养系列啊。那我请到了我的好朋友钟慧来跟我们一起啊，我们来想一想，我们如果要保养一个婚姻。这个婚姻叫保固吗？哈，有哪一些观念，有哪一些做法是非常必要的？所以我先跟钟慧打个招呼。钟慧你好。
好，大家好，我是钟慧。
是，那我们谈到婚姻保养啊，其实不久之前我们也出了一本小册子，叫婚姻保养重燃浪漫啊。那在这个小册子里面，我们就先想到一些今天对于婚姻的谎言啊，有哪些？我们在经营婚姻的时候，一般人脑子里面会相信一些想法或者一些观念，但其实这些观念是不正确的。那这些不正确的观念是什么？那然后真理又是什么？好，所以我想钟慧是我们这本小册子的编辑哈，主编，所以其实请他来跟我们谈这一系列的主题是最合适的。所以钟慧，你要不要说一下，在我们讲到婚姻保养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有哪样的谎言？
我们常面对的谎言呢，有很多方面，就是有自我价值啊，或是婚姻观念啊，还有就是对于敬重顺服啊、舍己这些都有一些错误。但是我们从那个自我价值方面，我觉得有一点就是特别是女人会觉得说一定要身材好啊、容颜美啊才能够吸引或是抓住老公的心这样。那这个其实让很多姐妹都蛮受苦的，因为觉得说如果我今天年华老去，或是说我今天不再那么窈窕的时候，那我的丈夫是不是还爱我？是不是还是这样吸引他？那我有一位认识的姐妹，她就是蛮受这苦，她就为了她的丈夫去荣辱、就是去整形这样子。对，她觉得说为什么她先生好像是疑似有外遇这样子，她觉得是因为她身材不好，所以先生就好像去找别的更漂亮的小姐。
你知道吗，我们讲到这一个谎言哈，就是唯有身材好、容貌美才能捉住老公的心。其实这个也是很多商人利用的一个谎言。他用这样的一个观念让女人非常没有安全感，以至于我们会花很多的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专注力在改善一个其实已经是你没有办法挡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会老化，我们的皮肤会开始有皱纹，我们的身材不可能和20岁的时候一样，但是我们好像没有办法接纳这样的一个事实，而且我们会害怕，当我这个外在的美貌慢慢失去的时候，是不是我也会失去我的先生？那我们真的说这是一个谎言，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哈，钟慧，我应该说这是3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开始服侍，做在学员传道会里面，我们那时候其实并没有做婚姻家庭的事工，但是有一天我们教会就来了一位年轻的女士，她还比我年轻，你看那时候我才20几岁，这个女孩子根本就是20出头。我一点都不夸张，虽然我每次都会称赞每一个姐妹都很美哦，但是我要说这个女的她真的是出众的那个美貌。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这样仔细端详她的脸，我都很诧异，我心里就想怎么世界上会有这么美的女人，怎么会有那么完美的皮肤，怎么会有那么晶莹又大又闪烁的那个眼睛，然后她的五官很深，身材就是一级棒的，怎么会有世界上会有这么美丽的女人？我觉得我就算面对一个电影明星大概都不会有她这么美丽。她真的是那个相貌是非常出众的，可是 他却告诉我他先生有外遇，这是我第一次遇到或者听到，就是跟一个人面对面的知道，哦，这是一个先生有外遇的女人，是这样子。因为我真的要说30年前外遇很少，
嗯，
所以你遇到一个遇到婚姻风暴的人是没有那么容易的，但是她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先生有外遇的女人，你知道，就彻底打破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观念，
嗯，
就是今天如果我先生有外遇是因为我的外表不够好，你知道那个女的在我一开始要做所谓婚姻辅导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他就上帝透过那位女士来让我清楚的看到，你先生有没有外遇，哦，其实跟你的外表是无关的。那当然我们这样讲好像又很悲观，哦，好像对啊，那不管漂亮不漂亮的女人先生都可能有外遇，但我们要说的那真理是什么。
对，我们这本册子里面有提到说，一个妻子真正的魅力是来自于内在美好的生命品德，然后从心里面所发散发出来的温柔安静忍耐舍己的特质才是真正的美，而且是历久弥新，嗯，并为神所看重的，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不是外在，那个外在都是会美容会 消失的，但是不会改变的是我们内在的那个美，内在的那样子的一个品格，
嗯，
那我要说我之前那个为了先生去整形的姐妹也是这样，嗯，她虽然改变了外貌改变了她的身材，可是她很困扰的跟我说，为什么我做了这么多改变，可是好像我先生没有回来，
嗯，
他们的关系还是有紧张，或是说甚至就是他先生对他的态度还是一样这样，
嗯，
那我是觉得他就是他跟他先生的那个婚姻的本质就是他对他先生的态度没有改变，
嗯，
那只是外貌改变了，或是那关系就不可能会有改善。
嗯嗯，其实圣经里面也跟我们说哈，我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嗯，
他说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他说这正是因为你们里面有什么，有长久温柔，他说要我们以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
嗯，
所以圣经里面教导我们那个真正一个女人美丽的装饰品不是外在的，所以不要以编头发穿美衣戴金饰为装饰，而是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然后圣经说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所以我想一个女人，我们看重我们内在的生命，我们的态度，我们对丈夫的那个仰慕之情，我们对丈夫满意，我们敬重顺服仰慕我们的丈夫，远比外在的美貌更能吸引他的心。虽然外在的美貌也是我们需要花一点心思去修饰，
嗯，
但是那个不是最重要的。
对，其实也圣经上有句话说，那个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戴在猪鼻子上面，
嗯哦，好，真是好难看哦。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要注重外在，我们要注重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哦，节制的饮食，
嗯，
我最近要练习那个长很久的运动，这是我们需要去注重，嗯，但是这个并不是那个保证，是好像是唯有用这个必要的条件去好像拉拢先生的心，这不是，
嗯，
这不是一个就是唯一的方式，
嗯嗯，所以我们说这个平衡很重要，
嗯，
但是如果这两个你要说哪一个是更重要的，那我真的要说内在美，
嗯
啊，有一句话说，哦，外在美能够得到男人的眼睛，可是内在美却可以长久得着他的心，啊，所以我常常问女士，我说那你是要他的眼睛还是要他的心呢，啊，大家都说都要，我说对，我们都要，所以我们需要修饰我们的外表，哦，不要很邋遢，不要让人家觉得你好像一副没有精神然后很自甘堕落那种，好像就是自我放逐，都不打扮自己，我觉得需要适度的打扮，但是更重要的 是我们内在的生命。这个男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是不是觉得很放松，还是他觉得你常常盯着他，就是要改变他，改造他，哇，那他宁可逃走，不管你再怎么美丽，他都要逃走。那保养婚姻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常常会有一些似是而非的想法，我们称之为谎言。那所以钟慧，你跟我们讲一讲保养婚姻里面还有哪些的偏差的观念。
还有一个谎言是说，我需要自己的空间，我要更爱自己，追求自我实现，不应该只为家庭来牺牲。那我觉得这个谎言呢，就是会影响很多想要追求自我空间的姐妹们，然后她们就好像就把她们比较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神在她们身上的那个优先的心意，就是在家庭上面的，然后她们去追逐其他外在的成就，譬如说学士啊，或是说职场上面的那样子的一个光环，
事业，
对，事业来肯定自己，觉得说我要自我实现，就是要抛夫弃子，这些先生跟孩子都是好像是我的一个捆绑跟障碍。
所以这个谎言就是我需要自己的空间，我要更爱自己。哎呦，这句话实在是听太多人在讲，要更爱自己一点。所谓更爱自己一点，其实有的时候最后变成是更自我中心一点，就是要对自己好一点。但是其实这个并不是圣经的真理，其实圣经里面上帝是叫我们要舍己，而不是要所谓更爱自己一点，就是该再更多替自己想，自我中心，不能舍己。舍己的话是对自己不好，但是其实这个才是失去了所谓上帝要我们自我实现的机会。其实真正的自我实现是什么意思？
其实真正的自我实现是实践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就是其实有些人觉得说服侍家庭是好像次要的，或是说觉得说很卑微的，
很委屈，
对，很委屈的。然后我是因为没有什么，我在外面没有什么成就，所以我只好在家里面这样子。那如果说有一些能力的人，他说那我要为自己保留一点，我要多一点自己的时间，我要追求自己的梦想。对，那这样就好像说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会让我们跟神原先放在我们心里面的那个心意，女人在家里爱丈夫爱小孩，就是料理家务，这样子的一个心意是有好像背道而驰这样。事实上只要我们在上帝的心意的里面，就是一种自我实现。
所以正确的自我实现其实是遵行神的旨意。你知道我仔细看的时候，钟慧，我发现其实上帝造女人并不是我们并不合适做所谓的职业妇女啊，可能很多人要对我丢鸡蛋啊，哇，这个女人怎么这么不认同所谓的女性主义啊，确实其实我并不认同。那我想今天我们要谈的也不是什么女性主义对不对，而是我真的要从圣经里面来看。圣经里面很清楚地讲到上帝造男造女，然后给我们不同的角色。那亚当他受到的一个咒诅，或者是说上帝从此就给了他一项任务和角色，就是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但在这里很明显的，我不应该说这是一个咒诅啊，那个咒诅是因为叫做是汗流满面，但是很清楚的，上帝给男人的一个工作就是他需要养家糊口，他需要为他的家庭负起责任。那个所谓的男人犯罪的咒诅是他最后要很辛苦的啦，汗流满面，可是他原来的角色他就是要供应他家庭的需要。而一个女人，上帝给我们那个传统的角色，这个传统不是不对哦，应该说正确的角色，就是我们最主要的角色就是能够养儿育女，在家庭里面我们把家庭照顾好，然后男人在外面打拼，然后来供应 家庭的需要。那当然这个女人跟她的丈夫也是 partners， 我们也是同工，我们也是一个团队、partner，
伙伴
什么、我们也是伙伴关系。所以其实我先生的工作也不是与我无关的、我如果能够帮助他，如果我能够参与在里面，就像、以前的农业社会、或者像以色列人，他们是畜牧业的、他们是养牛养羊的，那所以那个其实女性在那样的一种社会里面，他们也是要下田或者对要帮助先生，但是那个并不是他们最主要的，他们最主要的仍然是养儿育女，然后让丈夫回家可以有饭吃，让家里是一个大家都可以来放松休息得滋润滋养然后成长的一个地方。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女性她最重要的一个角色，是让她的家人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能够得到喂养、好，那所以当我们把这个部分的角色扮演好了，我们再去有多余的时间所谓追求自己的事业啊、成就啊、自己的空间，我觉得那才是一个正确的顺序。可是如果我们家庭的需要非常的大，但是我们把这个摆一边，我们去追求自己的理想，那这个其实并不是上帝起初造女人的时候给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优先。所以当我们离开了上帝起初给我们的角色，去追求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一些目标的时候，我们反而无法自我实现。而这个无法自我实现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内心感觉到不安，
是
空虚，我们内心有很多的焦虑、然后我们有很多的拉扯，我们就觉得没有办法安定，我们里面是不安的，我们里面是没有办法安息的、我们里面是不稳定的。
对，我其实我们这个小册子里面后面有见证、就是有一个前面他有提到说，虽然我有令人倾羡的职业跟薪水，可是我并不快乐、他说我的先生是对我冷漠以对，然后每次都说屡屡说我将要失去他，对于孩子我更觉得亏欠，然后他说在家里黑旋风之后，厕所是我唯一逃避的地方、然后他常常在里面掩面深呼吸，那孩子在外面敲门哭泣、虽然在工作中他有优异的表现，可是我在家里却一点办法也没有，我搞不定先生和孩子，我非常挫折与无奈、我觉得这就是那个优先顺序、错置的那个后果。对，那我也看到说真的，即使是在工作上非常有成就的姐妹们，她们的心真的是心系家庭，然后在蜡烛两头烧的那个里面是非常的挣扎，然后非常的痛苦的。
是，
对，那她这位姐妹后来她说我好像追求到马斯洛理论那个最高的自我实现，可是她并没有真正的满足、她没有真正的幸福感。
所谓那个自我实现是、世俗的观点来看、哇，因为他很有成就、确实他、我知道这位姐妹她那时候在媒体里面工作、然后是有那个非常大的光环的，哇，大家都非常肯定她的，但是其实回到家里她里面是很纠葛的，她里面是很多的亏欠，然后很多的挫折感，甚至很多的惧怕的，因为他的先生常常说你就快要失去我了，你知道吗？其实这个男人也在发出求救的讯号。但是感谢主，这个故事是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啊！这个姐妹后来就毅然决然的把工作辞掉，然后回家带小孩，然后今天他们真是惊艳到美满幸福的婚姻，美满幸福的家庭。好，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讲到的两个婚姻保养的谎言，第一个是什么？唯有身材好、容貌美才能捉住老公的心。那我们强调的是内在美其实更重要。那第二个谎言是，
我需要自己的空间，我要更爱自己，追求自我实现，不应该只为家庭牺牲。
那我们要说真理是，
其实真理是遵行上帝的旨意才能够体会到真实美满幸福的人生。那我们不要被那个错误的世界社会的价值观来影响，那调整我们的生活次序，然后服侍家庭跟自我实现是一点都不冲突的。
那钟慧，我们来看看还有哪些在我们所谓婚姻保养的这个过程里面会听到的一些偏差的想法和价值观。
我常常听到是一个是对方才需要改变，我先生才需要改变，为什么总是要我改变？
你知道这条我实在是听太多遍了，我是说太多的女士姐妹会跟我说，为什么都是我们女人需要改变，那些男人为什么都不愿意改变？来听这些演讲的为什么都是我们女人，为什么那些男人什么都不用做？ OK， 那我们说为什么这是一个谎言。
其实这个谎言都是蛮自我中心的，然后都是觉得说对方要来改变来迎合我这样子，然后我已经做这么多了，然后他都没改变，这样就觉得我如果改变的话我就吃亏了。
为什么这是一个谎言？
这样子的一个谎言就是好像只是不愿意负责，不愿意为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本身应该要负的责任来负责任，然后都只是觉得别人有错，就是别人需要改变，然后
看不到自己的错。
那如果这样子，如果我一直执着于这个谎言的时候，我就会一直陷在那个受害者情节的里面，都是因为他不改变，所以我今天这么受苦，然后我就会在陷在那个愤恨然后无力感沮丧的里面，
还有悲情。
对，
然后就觉得自己很可怜，然后觉得
都是别人的错，
对，
都是别人
欠我的，我是受害者，对啊，都是他欠我，我欠他没有，我什么都没欠他，我已经非常
我已经做很多了，
对对，我很完美了。好，所以落在这样的一种心态里面的人呢，其实是被卡住的，就是你觉得你对这个情况无能为力，因为我不需要改变，我也不愿意改变，现在我就等他改变吧。所以我说你被卡住了，因为你变成被动者，你等对方改变。那我要说的是，如果他永远不改变呢，那你不就永远悲悲惨惨的这样过日子？这是非常非常没有必要的。那所以正确的观念应该是什么？
正确的观念是说，其实对方的部分上帝会负责任，我只要负责我这个部分，然后我检讨我自己该做的是什么，然后让我可以去做那个关系的主导者，然后先做一些改变，然后甚至可以做一个好像是下台阶。我记得我有一个例子，就是有一次我跟我先生有一些争执的时候，那我也是觉得说都是他的错，他每次都不先认错，然后就是或是怎么样，可是我越想越在这个状况下面我就越痛苦，然后我就觉得我睡不着觉，然后我越想越愤怒，都是对方的。可是后来上帝就改变我，就是觉得说我要为我自己的那一部分来负责，我就去跑去抱我的先生，我就跟他说对不起，我误会你什么部分什么部分，我做错了什么什么部分，我的态度不好的部分，然后结果我先生他好像得到一个台阶，他可能也是在等待说为什么对方不改变，为什么对方不来认错，可是我觉得他因为我这样子好像有给他一个台阶，他就回来告诉我说其实是我哪里不好，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变成一个启动一个良性的关系的循环。
对对，我们说的就是那个你成为这个关系的主导者，你把这个关系从一个消极负面的一个状态，当你愿意改变的时候，是你主动的，其实是你在我们都很喜欢掌控，我们都很喜欢掌握那个情况，当你愿意改变的时候，其实你就成为这个关系的主导者，你把这个关系带入了一个良性循环。我很喜欢钟慧你刚用那个字启动，就你去启动了一个新的一个状态， 就是正面的。那个今天早上其实在我们的一个聚会里面就有一个姐妹，她说啊、哦，我来这里哦，我常听到姐妹们说啊，要回去跟先生说谢谢你这些年来哦都没有嫌弃我。她说我那时候听了我就想，这什么话呀，这哪是我的 style 哦，我这种人我是说不出那种话的，什么什么谢谢他不嫌弃我，我没有嫌弃他，他就要偷笑了哈，反正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呢，这个姐妹就说哦，她去参加了我们的一些餐会啊，一些聚会之后，她就决定说她要愿意谦卑下来，对她先生讲这种过去她觉得是不可能她讲的，要讲也应该是她先生对她讲，哪是她对她先生讲。不过她说就昨天她说我就谦卑下来，她说我们在车子里面的时候我就跟我先生说谢谢你这些年没有嫌弃我，然后他说没有想到，他先生就笑了说哎呀是你们嫌弃我啦。哇，他说真的耶，立刻两个人的关系就改善了，就变得很甜蜜，就变得很快乐。他说真的是我们自己要愿意改变，而不是等对方改变来迎合我们。
对，虽然好像表面上是吃亏，其实是占便宜，事实上就成为那个关系的主导者。而且就是我跟我先生，对，就是有赢得，我们就说谁先道歉谁就是先赢因为是赢得那个关系。
对
赢得那个好像是其实我们是愿意谦卑下来的那个品格。
对，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观念。我有一个朋友，一位姐妹，她也说，因为他们都有来上婚姻班，所以他们都知道谁先道歉啊，谁就是那个比较成熟，就是那个赢家啊。所以有一次他们俩都很惊哈、啊，就是有冲突，然后两个人都不愿意先道歉，所以那个姐妹就跟她先生说：“这次让你赢好不好？”结果他现在就说我不要，我要让你赢，这样。那可是就是因为他们两个人这样说了，就是就把话说出来了，然后他们就笑了，就也没有谁先道歉了，反正两个人就笑了，就和好了。但其实当这个姐妹先说这次让你赢好不好，其实她就是已经在说我想跟你和好，可是我又很放不下面子，那你愿不愿意先，哎，我就意思就是我们和好吧哈。虽然他说不出来，但是意思就是啊，让你赢好了。然后先生说我不要，我要让你赢。其实就是这样讲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和好了。所以就是谁愿意先改变，谁愿意先放下那个骄傲，放下那个尊严哈，谁就先赢。那我也知道有一个姐妹，她说他跟他先生以前哈，他先生开车就是很猛，那如果发生什么就有惊险镜头的时候，他都会把他先生骂一顿。结果有一次也是发生一个惊险镜头，他说我就克制住我自己，他愿意改变，说我不再念他，我不再骂他，他只抱住他先生说好可怕哦，然后就再也没讲了。然后后来他们就到了目的地，他们就吃饭，就什么，就突然他先生就冒出来说对不起。然后他就说什么事，然后他先生就说刚刚那个开车子太莽撞，他才想起来，哇，他说这是神迹耶，过去他的先生怎么可能说对不起，可是因为他愿意先改变，勒住他的舌头没有抱怨，所以他先生也接着就改变了。哎，所以让我们来做聪明人，我们先改变，不要再说为什么都是我。每次人家问我说为什么都是我，我说因为你棒啊为什么每次都是我，我说因为你比较成熟啊。为什么都是要我改变，我说因为你比较厉害啊。然后我这样讲完以后，他们也说好吧这也是一个观念的改变。
对，先改变的人就先成长。然后就我觉得是也营造一个空间让对方可以改变的空间。
对，所以谁先改变谁就是最聪明的，最厉害的，最成熟的，最属灵的人，所以耶，你赢了。那我们来看下一个谎言是什么。
下一个谎言就是经济独立我才有安全感。 有些人就觉得说，哎、嗯，我一定要自己掌权，我要有自己的钱、嗯，然后我这样子才有安全感。
你知道，这真的是非常普遍的一个观念呢、嗯，尤其女人哈、男人也一样。哦，钱怎么可以都让老婆知道啊？女人也觉得我一定要有我自己的经济独立的这个能力和这个权柄啊，先生的钱最好都在我的名下啊，这样子我才觉得安全。还有的想法是，人跑了至少钱不会跑哈、啊。那为什么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其实这样子的观念是会造成就是彼此夫妻是两个分离的个体，然后是孤立的、嗯、然后甚至会造成猜疑跟不信任。
真的，
对，我以前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真的，我
是
一个职女、
哦、我都不知道
职业妇女的时候我那时候赚的钱比我先生还多、哦、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子如果我们都告诉他都合意了，那我不是比较吃亏吗、嗯、然后就会觉得说，如果我没有一些钱留在身边的话，万一怎么样的时候、嗯、我觉得好像要有钱才有安全感、嗯、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是源自于我们对配偶的不信任，是不是、
嗯、而且还有一个惧怕，对，就是害怕说以后他会怎么样，
变心，
对，变心。
所以他的那个源头是一个不信任、不放心和惧怕。
嗯，
所以当我们真的财产分开了、钱分开了，其实是让这样的惧怕更大耶。
嗯，
他并没有消弭这样的一种不安耶。
对，而且会造成对对方的猜疑、嗯、因为我会把一些钱暗砍下来，那对方也可能会是这样，所以你就会猜别人的状况，这样子、嗯、就上演叠对叠的情形、
欸、真的耶，很多家庭里面真的就是这样叠对叠耶、嗯、
就不信任，而且就是说、嗯、另外一个就是计较、嗯、就是说哎、欸，我出多少你出多少这样子、嗯、然后基于人性的那个理念的话，都会觉得说哎，这样我就吃亏了、嗯、我会吃亏，所以那个关系的里面就是不透明的，而且是非常、嗯、我觉得不信任、啊、
那钟慧，你觉得那个时候你那样的做法对你们的婚姻就有这样的影响吗？
对，我就会一直要求先生你要出多少然后不仅是金钱上面或是做家事啊什么事情，我都会很斤斤计较，要求对方
觉得要公平。
嗯，对，所以
甚至有的时候你应该多出一点、嗯、你应该多做一点会不会其实很不公平的。
对啊，你的钱就是我的钱，我的钱还是我的钱。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财务不透明，其实是一个很潜藏的一个危机，这样是破坏夫妻之间的合一。
是，我这边哈也有一个例子，也是一个见证、嗯、是在那个婚姻保养手册里面的，有一位姐妹她就说，我就读给各位听哈。她说，结婚后我与先生的财务独立，我不想管他的钱，他也别想管我的钱，但我们常常为了家里的开销，该你付还是我付，争吵不断，跟你们刚刚讲你家很像、嗯、然后她说，后来我的收入越来越高，哦也是耶、哦、女生收入比男生高，她说我就负担了家里大部分的开销，因为我不想再为钱吵了，可是我的心里还是很不舒服，觉得吃亏了，我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还要负担家里大部分的开销，心中充满了苦毒。先生也常常与我竞争，想跟我比谁赚的钱多。有一年我领年终奖金，先生问我你领多少，我不想告诉他，就随口搪塞没多少。先生又追问，又不会跟你借，你说嘛，我就告诉了他，他立刻语带嘲讽地说，赚那么多也没看到你存钱，都不知道花到哪里去了。经济独立真的把我跟先生的感情越拉越远。你知道吗，这个男人当太太赚的钱比先生多的时候，一般来说太太就容易不再那么样的尊敬仰慕先生，反而容易从心里看不起这个男人、
嗯、
然后这个男人就越觉得自己越没有成就感，越没有价值，你知道他的肩膀就下垂了，他的背就驼了， 然后他的身高就缩了，你知道他整个人就萎缩了，因为他觉得在这个家里他抬不起头来。那这个女人因为钱赚的比先生多，就容易趾高气扬。我不是说每一个情况都是这样，但是我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这个人类的罪性哈，就非常容易，因为我赚的比你多，所以我讲话声音就比较大，所以我就可以不需要尊敬敬重顺服你，我就不需要扮演圣经里面要一个妻子扮演的角色啊！我真的不是说敬重顺服代表低声下气，而是说一个女人她能够认识她在这个婚姻关系里面的角色。可是当我们钱赚的比先生多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来面对一个副产品，就是这个男人就越来越
起头，
对，受我们的威胁，而我们也会自然的不觉得需要尊敬他。那其实这个对婚姻是一个很大的杀伤力。然后这个男人就会开始跟他的妻子竞争，他们成为竞争的对手，而不是一个伙伴的同工，这种携手并肩作战，两个人是手牵手心连心的这样的一种关系，他反而去破坏了。所以经济独立对婚姻来说是一个杀手耶。
是，我自己也经验到说，当我辞职回家带小孩，然后就是单单的就是感谢先生的供应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我们的财务透明，然后我们的心也透明了，就是彼此的那个关系是更亲密的，不再是一个竞争或是彼此就是那样子的一个指责或是要求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是说去感谢他的供应。那我先生也真的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就越来越有肩膀了，因为我们的肯定啦，因为他也觉得他自己很有能力可以供应这个家庭，就越来越有自信。
当一个男人想到哇，老婆小孩都靠我，我好重要啊，其实这个会成为他里面很大的一个动力。然后当他看到老婆和孩子因为他的努力然后都很满足很开心的时候，对他的价值感上面也是一个很大的肯定。就像我们女人，当我们感觉到哇，我的先生孩子能够因为我的付出都很满足的时候，其实对我们自己的价值感也是很大的肯定。那我就再把刚才那个见证哈，讲到她跟她先生在经济上是在竞争的。那后来呢，这个姐妹说，从前我想要经济独立，其实是以自我为中心，想享受自由又不愿意舍己。虽然我跟先生身体合一，但心灵却离得好远，这样的感觉真的很不好受。可是当这位姐妹改变了以后，她就是开始跟她先生财务透明，也是她辞职回家了哈。然后她说，第一次我觉得我们真的完全合一了，先生也二话不说的把房子登记在我的名下。我问先生，你不怕吗？我先生说，怕什么，我们会在一起一生一世，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在经济上不分彼此，使我的婚姻越来越甜蜜。人结婚，钱也结婚，才是婚姻幸福之要。好，所以我们有一个口号，就是人结婚，钱也要结婚。这个财务透明，财务合一，而不是去强调我要经济独立，其实才是带给我们真实的安全感。那个财务合一，财务透明，而且我们也要愿意信任我们的先生，信任我们的配偶，也相信上帝要供应我们家庭的需要，这个才真正带来婚姻的合一。
对，真实的安全感是建立在神的信实跟他的应许这样子的一个磐石上面，而不是说我自己掌管，我手上有钱，我经济独立是我的安全感。
好，那钟慧，我们前面几次我们谈到要婚姻保养， 其实就是我们怎么继续经营婚姻哈，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谈到了一些谎言或者一些偏差的价值观和想法。那今天我们要提出哪一个偏差的价值观？
今天要提到一个是一个谎言是，如果当初我选择别人或是单身会更好。
哦哟，这个我是常常听耶。如果当初哈我没有嫁给他，如果当初我没有选他，我今天会比较快乐啊。这真的是我觉得每一个婚姻好像好都会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耶。我当初就是眼光不好，选错人，所以今天会这么不快乐。
对，我觉得哈，就是特别是当婚姻出现一些困难，有一些冲突危机的时候，就好像就是人的一个心理的那个机制，就觉得想要逃避，所以我就会用想象去想说，哎，如果当时我没有做这个选择，也许现在会很好。可是这个都是一个假设跟自己的一个想望，那其实并不是事实。那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好像逃避的一个想法会让我们没有办法面对我们的困难。对，只是一个逃避。
所以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对，
那正确的是什么？
正确的想法就是我要为我自己的选择负责，而且我既然选择了那现在的丈夫就是我上帝为我预备的最好的礼物。对，没有别人。他就是上帝为我设计的最好，是最完美的
配偶。所以如果你是男性，那么你的妻子，如果你今天在婚姻里面，你的妻子就是上帝为你预备最美好的礼物，她是最合适你的，虽然它不完美，但是它是最配你的。
对，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不完美的耶，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缺点。可是万一我们就是遇到那个缺点或者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啊，我不要选他，然后我想要逃出去这样子。对，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讲说，就是他在婚姻的里面，他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其实伤害，到现在都还在。有时候想讲起来还会很难过，就是她在怀孕的时候呢，然后她先生就是他们因为怀孕的压力很大嘛，然后她先生就那时候可能跟她有一些争执的时候，她先生说了一句话，他就说，我真希望当初不是跟你结婚，而是跟他之前的前女友结婚，这样子。
这种话绝对不可以讲。
对，这是非常伤害的话，只是可能是气话，或是他当时想的一个就是逃避的话，这样子。但是他说出来以后，那个造成的伤害是很大的。
是。那圣经的真理里面哈，有一句话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这也是耶稣说的哈，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那所以其实我们根据耶稣这样的一句话，我们就做了一个结论，就是你今天的配偶就是神为你配合的。所以不管你跟谁结婚，你现在如果是在婚姻里面，这就是神所配合的，就不可以分开。那如果是神所配合的，那他就是上帝给你的。神配合的就代表这你的配偶就是上帝配给你的啊，那你就要相信上帝不会配错啊，他配给你的就是他精挑细选，然后说好，这个送给你啊，我们就应该欢天喜地的像接受一个最宝贵的礼物这样的一个心情来看我们的配偶，来认定对我们的配偶真的就是上帝从亿万人当中挑选出来单单配给我的。那有的人就会说，冯老师不对耶，我当初跟我先生或者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我很幼稚哎，我很不成熟哎，我很冲动哎，所以我随便乱选的啦，那哪是上帝配给我的呢？甚至有的人说，我当时也不是基督徒，我根本没有经过祷告，我什么真理都不懂，那个真的不是上帝配的。但是我要这样说，圣经哈，它讲的很多的真理其实是普世性的，它不是只给基督徒的。在这节圣经里面，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他的意思就是只要是进入婚姻的盟约的， 这就是神所配合的，而不是说你一定要是基督徒，你还经过清楚的祷告，然后你还确定是神的旨意，你结婚的这种个案才叫做神所配合的，除此之外都不是神所配合的，那这样的一个想法是不正确的。那我们在这里合乎圣经的那个真理就是，只要你已经进入婚姻的盟约，你就要看这个人是神所配合的，那就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你就要认了，就是他了。然后我们就要从那个角度来看，他真的是上帝为我预备最宝贵的礼物。所以当我有这样的认定的时候，那今天有一些不快乐，今天有一些不完美，没关系啊，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而不是想要换人做看看。
嗯，
好，
对，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认定跟承诺其实是对婚姻一个最大的一个保护。
嗯，
因为你不会好像漏了一个洞，好像说每次好像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想钻那个洞出去这样子，那你把那个洞补起来，你就认定他是你这一辈子你选择上帝配合最好的那一位，你已经决定了，那你就来面对这个婚姻的里面遇到的困难跟冲突。
是，
可是如果你就留那个洞的时候，你就会一直、一直朝向那样子，你会陷在那个里面，就是可能是过去的你结交的那个男朋友、或是说、或是
或者现在对你有一个、向你表达仰慕倾心的对象。
对，
其实我最近就听到一个故事，我觉得好震撼哦，我也觉得这个姐妹实在是太棒了。但你知道吗，就是这样的真理保护我们、有一个姐妹哈，有一天她在家里，她先生大概那一阵子工作上面很挫折，所以回家就一直找茬，她先生就看着这个老婆就说，老婆你看你背那么驼哈，过来过来过来。然后他先生就过来就拍他的背，就是要他挺胸。然后呢他先生就说，你看你背这么驼，你的肚子都凸出来了，然后又用手去压他的肚子，就是说矫正姿势哈。所以哇，他真的觉得被他先生嫌弃、羞辱，对，所以他就心情很不好。那这个时候呢，刚好他们住的那个社区里面，他要去那个社区办公室办一件事，所以他就想，我出去透透气也好，不要跟这个男人共处一室，实在是继续被他挑剔。结果呢他就出去进到那个社区办公室的时候，就远远看到一位，其实就是他们社区里面的另外一位、邻居。那这个邻居呢、他有感觉到这位男士、过去好像对他都特别的关注，特别的注意。所以呢当他靠近那个人的时候，这位男士就对他说，某某人好久不见，然后就用深情的眼神望着他。然后这位女士、这位太太，她就觉得，哦，我的心脏就跳得好快，我就整个脸都红了。她说怎么办，然后这个时候她说，还好上帝救她，那现场有另外一个邻居在，所以他就跟另外那个女性的邻居就打了招呼。打完招呼以后呢，那这位、姐妹、就转到旁边的一个房间去处理她原来要处理的事。然后处理完这些事情以后，她原来还想走原路回家，因为走原路回家又会遇到那个男生、后来她就决定不要，她要绕道，她就绕一个很远的路，从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出口就回家了，就不需要经过原来那个男士还在的 那一个角落。他就逃避试探。可是你知道吗，他回到家以后，他先生就说，你刚去那个社区服务中心办事了？他说对。然后他先生又这样子看他一眼，就说，你啊，你出门的时候，你常常出去的时候你都打扮得还不错，为什么在家里就穿得这么邋遢？你知道他先生又再一次的挑剔他。然后他就想，哇，还好是这些真理让他知道说，他的丈夫是上帝给他的最好的男人，而不是其他的。因为你知道在这种时候那个感觉落差太大了，外面那个男人这么欣赏他，然后家里的这个男人这么嫌弃他。各位，如果 我们没有这些真理，而是让感觉引导我们的人生的话，我们真的随时可能有外遇，我们真的随时可能就想抛夫弃子，抛妻弃子，跟着我们的感觉走，因为我们的感觉太容易变化。但是我们需要真理来引导我们的婚姻，让真理引导我们的人生。这个姐妹知道她先生只是最近心情不好，但是她先生仍然是最合适她的那个男人，所以当她转眼去看到上帝的心意的时候，她发现她是安全的。可是当她离开了上帝的心意，她去跟着这些感觉情欲的东西的时候，她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要来分辨婚姻里面的哪些是真理，哪些是谎言。所以钟慧，婚姻保养还有什么样的谎言？
还有另外一个谎言是，有异性知己与异性谈心是没有问题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谎言哦。
我来重复一遍，有异性知己与异性谈心是没问题的。为什么它是一个谎言？
对，其实这个谎言觉得说我们其实谈，我们有没有做什么，我们只是谈谈心啊，
喝喝咖啡而已，
我们只是比较聊得来的朋友这样。可是其实神希望我们是在各方面都圣洁。那我觉得在谈心的时候，或是说有知己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把我们的情感投入那个倾慕，那个喜欢，所以就很容易就滑进去二者给我们的试探的里面。所以这边我们这个小册子里面有说，那个外遇是从一杯咖啡开始的。对，这个是我们需要去，
或者一杯茶也可以。
对呀，就像那个青蛙，它其实如果你碰到一个很热的一个水的话，它会马上跳出来。可是很多的试探都是从那个慢慢慢慢加温，可能你觉得没有什么的事情开始，然后一点点一点点加温的里面，那青蛙就会被煮死，他自己都还不知道。那我自己也遇到我的朋友的里面有遇到说，他跟他太太就是说，他太太有一些顾虑啊，说你跟那个人聊得那么开心，那么知己，会不会出什么问题？他们夫妻还这样子一个彼此调侃，然后那个先生说没有啦，其实不会怎么样。结果真的过了一阵子就那个先生就真的就跟那位红粉知己发生了外遇这样子。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前车之鉴，就是血淋淋的那个教训，真的是不可不慎。
我认为今天我们的社会对于所谓外遇的定义是，好像还真的要上床有这种身体的性关系，我们才会把它正式定义为外遇。那至于说我们有一些你刚说的什么倾慕，就是仰慕之情或者情愫，我们都觉得那个不算外遇。可是根据耶稣的定义，耶稣是说你在心里面想，对，凡见了妇人就动淫念的，他已经犯奸淫了。所以耶稣的定义是在心思意念情感里面就算了。所以如果我们以耶稣的标准来看的话，这个谈心，所谓的红粉知己，那都是非常明显并且正式的外遇。
违反真理。
对，
对，
违反真理。 OK， 你太客气了，我说那就是外遇了，那就是奸淫了。
对，所以是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情感情绪，即使是外在没有任何的什么不好的事情，但是其实神要求我们的要对婚姻的忠诚是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包括我们的情感的。
所以我也想到在我们基督徒我们服侍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也要非常的小心，尤其辅导异性，哎呀，这个是我们要避免。还有我们与异性一起服侍尤其是单独的服侍，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危险的。那我们就知道有这个敬拜赞美团里面的这个领唱跟那个私情最后就 就出了问题。那因为这个叫琴瑟和鸣嘛，哈，这个真的是同心的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那就是一男一女哈，一个唱一个弹，然后又有一些私底下单独的接触，然后平常又都很有好感，那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陷阱。还有的时候什么去探访一男一女去探访，哇，这个最后也是感觉太浪漫了甚至我们也知道有这个要去聚会，所以开着车子，弟兄开着车子带着姐妹去聚会，结果最后也出事了。那因为就是在同样的一个我们说私人密闭的一个空间，就是变成是一个单独的空间里面，你们两个人有超过5分钟10分钟的相处，其实就是可以产生情愫了。那甚至我记得学员传道会婚姻家庭事工国际事工的负责人 Dennis Rainey 他讲过，他说我从来不正眼看一个女的，他说我不会和一个异性眼睛对焦超过2秒钟，他说超过2秒钟不行，他说所以我不和一个异性的眼睛对焦这样看超过2秒。我说哦，所以这个是很真实的。我们需要设立围篱，设立界限的。
对，我记得以前冯姐给我们的教导很好，就是不谈心不共乘不相处一室不与旧情人联络。
对，
这个其实都是我们在婚姻，我们要保养我们的婚姻要做的一个防护的措施。如果我们立定心志都是决定说，哎，我就是要有界限，我要逃避这些一切的这样子可能的试探，那这个就变成是一个围篱，是保护在我们的婚姻的外围这样子。
钟慧，你要不要讲一下那个会钓鱼的鸟那个影片他给我们的启示，你先说一下那个影片。
对，在那个有一个影片，它里面就是有一只会钓鱼的鸟。那
你们都可以上 YouTube Google 你就打会钓鱼的鸟，你就会看到这个影片，短片1分多钟而已。
对，那他就是那只鸟呢，他要怎么样抓到那只鱼，他就是很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远远的丢一个面包屑在那个，那个鱼看见诶，那个鸟离他很远，他就会在那边咬了一口，然后那只鸟呢他不会直接去抓鱼，然后让鱼有戒心，他就是只是把那个面包把它叼回来，然后再丢更近一点，更靠近那只鸟，更近一点。那鱼后来就越来越大胆，因为他吃到那个面包了以后，他就一步一步的就走入那只鸟的陷阱。这样子就是那只会钓鱼的鸟起码8-9次他就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引诱那只鱼，最后那只鱼成为那个鸟的那个囊中之物这样
所以是我们算一下是第9次他去啄的时候，他不是啄面包了，他是啄那只鱼。可是前面有8次他让那只鱼放下所有的防卫。一般来说鱼是不敢那么靠近鸟的，因为鱼的眼睛他们是看得到的，看得到那个水面上那个鸟，他们是会逃避是会防卫的。可是这只鸟聪明就在于它放1次2次3次4次都没事哦，5次也没事，8次都没事，是第9次最后他不是去啄回那个面包，他是把那只鱼整个就咬，把那只鱼咬起来了，然后就吞下去了。所以我们说连一只笨鸟都这么懂的这种心理战术，何况是魔鬼。他让我们觉得说有红粉知己，有异性的朋友，难道我不能有异性的朋友吗？我听过不知道多少个女人跟我抗议，难道我不能有异性的朋友吗？难道我跟我先生结婚以后我就变成一个囚犯，我都不能跟异性有来往吗？你知道问这种问题的人其实他就是不想遵守这样的一个界限，他不想要走那个安全的路，他想要走在钢索上面，要怎么样能够不掉下去，那其实他就大幅度的增加了自己掉下去的几率。魔鬼就是在等到你完全失去戒心。我甚至说魔鬼不止8次，他可以等80次，他可以等800次。
对，所以不要有异性知己，也不要跟异性谈心，就是减少我们暴露在这样子的一个诱惑跟试探的一个机会的当中，是对婚姻的一个保护。嗯，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两个婚姻保养的谎言，第一个是什么？如果当初我没有选择现在的配偶，我选择的是别人，或者我当时单身，我今天会更好。那另外一个谎言是，
另外一个谎言是告诉我们说，有异性知己与异性谈心是没问题的。
嗯，其实
是问题很大
的。OK， 我们谢谢钟慧今天在这里跟我们一起探讨这个主题，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